今天呢是禅修营的第一天啊。那刚才呢，我们已经拿了戒，已经清净了我们的戒。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修定了啊，戒定慧嘛。修定的第一天呢，我选择了这个死随念。也许很多人不喜欢这个禅修，因为大家都怕死嘛。但是呢，这个死随念呢，可以促使你更加勇猛精进的禅修，所以它的用处是非常的大的。这个死随念呢，是四复位禅的一种。四复位禅大家知道吗？四个，第一个是慈心禅，第二个是三十二身分，就是观身体的不净啊。第三个呢是佛随念，观想佛陀的德恨。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死随念了。这个四复位，复位就是保护嘛，保护我们的四种禅修啊。每个修行者呢，尤其是出家众，都要修这个四复位禅的。每一个呢都有它的功用啊。比如说慈爱禅呢，它的功用呢是让我们心生欢喜，受到天神的保护啊，受到这个同修的爱护，这样呢我们的禅修呢才能够比较顺利啊。那第二个呢，三十二身分呢，是观身体的不净，因为我们众生呢，非常执着自己的身体，包括异性的身体，所以当我们这个修三十二身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执着。第三个呢，这个佛随念呢，佛随念呢，有时候我们对这个修行的信心动摇啊，不再有信心了，或者提不起这个兴趣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观想佛陀的德恨。第四个呢，就是修这个死随念了。那为什么要修这个死随念呢？为了对治我们的放欲。我们众生啊，我们的一颗还没有受训练的心呢，这个心是很放欲的，时常想往欲乐那方面去，不会说想要修行的。那如果我们时常能够观想这个死随念的话，观想死亡就要毕竟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心情再去享受世间的娱乐了。我们很想趁这个死亡还没有来临之前呢，好好的用功。另外一个，为什么要修这个死随念呢？因为佛陀在这个政治部第六集二十四经念死经啊，这个死随念念死经呢有讲过，他说比丘们呢，当死随念以修习，以多修习时，有大果、大成果、大效益啊，不死的坚固立足点，不死的终结。也就是说，当我们一直修行这个死随念的时候呢，到最后呢，我们会到达一个不死的境界。不是说我们不会死亡啊，意思是我们会达到最后的阿罗汉境界啊，死了过后，也就是了结了一切的痛苦。 所以这个死随论呢，可以达到最终修行的目的，解脱，最终的解脱的境界。那另外一个目的呢，我们修死随念呢，也是为我们的死亡做一个准备。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为死亡做准备。当我们没有为死亡做准备的时候呢，我们就像一个进入森林里面，手头上呢没有任何的木棍或者武器。当我们的手头上呢没有木棍没有武器的时候，突然间呢面前来了一个敌人或者是一只凶猛的野兽的话呢，我们没有附身的这个武器的话，只是没有附身的木棍啊木杖等等呢，我们就会很惊慌，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同样的，当我们观死随念的时候呢，我们为死亡做了准备，那死亡突然间来临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会手足无措、惊慌、害怕、恐惧等等。另外一个呢，当我们修死随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我们的身口意啊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平常放逸嘛，放逸我们的行为，放逸我们的口，然后放逸我们的意念，我们让我们的意念呢随着这个我们的意念随着这个欲乐到处奔波，追逐欲乐，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照顾自己的心，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死亡突然间会到达，我们没有做这个准备，所以我们的行为呢会放逸，没有照顾到我们的身口业，而这些身口业呢，也就是带给我们痛苦的行为。所以这几点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修死随念。等下我会再讲到修死随念的这个利益是什么。那佛陀竟然说，这个死随念呢，如果有多修习的时候呢，会带来大成果、大效益，不死的坚固立住点啊，不死的终结。但是要怎么修呢？要怎么修这个死随念呢？第一个，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死亡。死亡呢，根据阿毗达摩呢死亡有四个定义。第一个呢是寿命的终结。现在呢，我们这个世界上人的寿命大概是74岁吧，74岁。那如果一个人呢到了74岁，他往生或者70多岁的时候，他死亡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他是寿命已尽，这是很正规的啊，寿命已尽。第二个，死亡来临是因为他的这个业产生他前世，产生他这一世出生为人的那一个业力已经到期了。因为有的业力产生我们只有50岁的寿命，有的业力呢产生我们100岁，有的寿命呢产生我们20岁的限期，生命的期限。所以如果说因为那个业力，前世的业力产生我们这一世的生命要活多久，那个时间到的时候呢，这种叫做这个业力的终尽啊，产生我们人生的这个业力已经结束了。这是第二种的死亡。第三种的死亡是寿命跟这个产生我们人生的生命的这个两个刚好到期，时间到了，所以他只好走了。第四个呢叫做毁坏业成熟。毁坏业，因为我们前世还是这一世有做好也有做不好的事情。万一这不好的业呢造成我们这一世的毁坏业成熟呢，那我们就要在 不应该死亡的时间死去。比如说飞机失事啊，啊，轮船沉进海里啊，或者突然战争啊，一颗原子弹死了几千个人，这种都叫做毁坏业的成熟。虽然外表好像是意外嘛，啊，外表说是意外啊，怎么说是我的毁坏业呢？那怎么别人不意外，你又意外呢？对吗？啊，这么多人，别人不飞机失事，偏偏你坐那辆飞机就失事了。啊，这个外表又来了。所以 ，testing。所以当这个毁坏业成熟的时候呢，我们任何时刻都要离开人间的。所以这四个原因会导致一个人的死亡。那现在呢，人生难得经已得，佛法难闻经已闻，佛陀现世也是很难得，那佛陀也现世了。所以呢，我们作为人，具足了这么多好的因缘条件，如果我们再放逸的话，那真的是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佛陀了。所以我们要修这个死随念，来激进激起激化 激发我们的这个勇猛精进的心啊。那怎么修呢？第一个呢，我们要观想，我们选择对象也很重要，不是选择结婚的对象，就选择观死亡这样的一个对象。第一个呢，我们已经了解什么是死，死的定义。第二个呢，我们要避开 几种类的人。第一呢，我们不应该先观想我们很亲的亲人，比如说观想父母亲呢，就要死亡了，儿女啊就要死亡了，配偶就要死亡了。如果我们第一次做这个死随念，就观想这一类人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坐在坐垫上哭了起来，因为难分难舍嘛。好，所以这一类亲人呢，不是你们要选择观想的对象。第二类人呢，就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观想我们的敌人的话呢，我们就会坐在坐垫上，越观想就越高兴了，因为我们的敌人就要死亡了嘛。这个呢，这个肯定是不被赞同的嘛，因为这个嗔恨心来的。你在愿希望观想他死亡，愿我们的敌人死亡，这是嗔恨心，所以肯定不是我们要选择的对象。那第三个呢，如果我们观想自己的死亡呢，对一个胆小的人呐，对一个很胆小的人，一向都很害怕死亡的，突然间呢观想自己的死亡呢，他可能呢就会看到一个杀手走近他，他就会感到非常的畏惧，因此呢他也拿不到定力。所以第一个呢，不应该观想自己的亲人；第二个呢，不应该观想自己的敌人的死亡；第三个，先不要观想自己的死亡，除非你不害怕死亡。那你要观想谁呢？你应该找一位以前还在相当有名位的人，在享受世间的荣华富贵。名利双收，享受世间荣华富贵的人呢，现在已经走了，离开人间了。所以你应该思维找一个这样的人来观想。 然后思维不管他啊，多少的富贵荣华，多少的名利呢，都已经是化为乌有了，什么都不存在了啊，一直在观想他。然后你看生命是无常的，然后就观想了这个人过后，你就思维生命是无常的啊，生命是无常的。然后呢观想了大概15分钟吧啊，再转回自己，我也会像他一样，我也会像刚才你观想的那个人一样，也会死亡，死亡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死亡是肯定的，生命是不肯定的，死亡是肯定的，一直在随念死亡啊，死亡是肯定的，生命是不肯定的。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呢，我这个身体啊就会被丢弃在这个土地上，一点用处都没有啊，一直这样思维啊，重复的思维，重复的思维呢，直到你的心中呢升起了这种恐惧，不是恐惧啊，是恐惧。恐惧跟恐惧是不一样的，恐惧就是说你有逼迫感了，你觉得生命死亡就快到了，所以呢我要利用这个短短还剩下的时间呢，好好的勇猛精进的修行，这种恐惧感不是恐惧到在那边发抖哦，啊，恐惧在那边发抖怎么拿到定力呢？我们修这个死随念是修定的方法，是可以让我们达到这个进行定的。所以如果你心中呢产生这些烦恼啊、恐惧啊、害怕这些，这个就是说不对了啊，所以要暂时缓下来啊，把那个恐惧心暂时给啊缓解下来。所以你就一直思维哈，这个人呢啊已经往生了，走了啊，一切荣华富贵名利呢都化为乌有了，我也会像他这样啊，死亡将接近，死亡已经靠近了，死亡已经靠近了。或者你可以想象呢啊，有一次呢这个果萨那国王呢他来到了佛陀的住处，那跟佛陀顶礼过后呢啊，佛陀就问他说啊，国王啊，你从哪儿来啊？国王说啊，我刚从宫殿出来，我们在讨论这个国王的荣誉啊，要怎么去出去攻占别人啊，那国王所拥有的这个财产富贵荣华啊，我刚从宫殿出来，刚好跟我们的大臣们呢讨论这些事情。那佛陀一听说哎呀很放逸啊，啊这都是世间的享受，世间的荣华富贵嘛，所以呢佛陀就要点醒他。那他就跟他说啊，国王啊，如果今天呢东方来了一个人跟你说啊，他看到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啊逼近了他啊，从东方这样逼进来，然后另外一个从西方又来了一个人，也同样的说他来的时候呢看到一座大山呢从西方这么从西方那边逼进来的啊，另外一个呢啊从南方来的说他看到南方呢有一座大山逼进来的，另外一个呢从北方来的啊说报告给国王说有一座大山从北方逼进来，所以这四座大山都朝你的方向，朝国王你的方向逼进来的时候，你会怎么做？那你现在想象，如果这四座大山呢逼近你呢，你会怎么做呢？你会怎么做？你还有心情享受荣华富贵吗？你还会挂碍你的名利吗？会还是不会啊？没有心情了啊！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心情在享受荣华富贵，因为死亡就要到达了。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修行，就是快点修行啊！当还趁着四座大山没有逼进来的时候呢，快点根据佛法修行，这个是唯一能够解脱这个死亡的道路。所以你在做的时候也可以想象 啊，靠想象让你产生这种对死亡逼近的这种逼迫感。有这个逼迫感呢，你肯定会有清净力的。好，另外一个呢，要怎么思维呀？这个死随念如何激发你的精进啊？佛陀呢，在这个《死念经》里面呢，有讲到，他说：“比丘们，这里呢，当白天已过，夜晚来临的时候，比丘像这样深思，有许多的因缘呢，可以铸成我的死亡。啊，比如说蛇可能会咬我，啊，蝎子可能会咬我，蜈蚣可能会咬我，我可能因此会死亡。”佛陀讲这个经呢，是针对比丘住在森林的比丘啊，但是现在呢就不一样了哈。现在呢有许多因缘会铸成我的死亡，比如说我会被车撞到啊，坐飞机会失事啊，这会病，因为某种的癌症啊病啊，很多因缘可以铸成我的死亡。那当我死的时候呢，这可能对我的修行会有很大的障碍。为什么呢？因为所做还没有做完，所应该做的这个对治烦恼啊，我们众生所应该做的对治烦恼这一个功课啊，还没有做完呢，还没有做完我就要死了，所以这个死亡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障碍。那我出门呢，因为这边有四楼嘛，一不小心的时候滚到楼下去，可能也会死亡。或者呢，我吃的时候呢没有正念，大吞大咽的吃下去呢，被卡的啊，喉咙卡住了也会死亡。或者我的胆汁可能很不稳定啊，或者我的痰可能塞在一口气，一口痰呢塞在我的喉咙呢，我喘不过气来呢，我可能也会死亡。我的母亲跟我的姐姐啊，也就是痰啊塞在她喉咙啊就断气了。所以死亡是任何时刻都会发生的，它不会给你讯号啊，除非中了癌症了，可能会给你讯号，还有两年要死了啊。但是这些意外的事情呢是没有讯号的，因为没有讯号，我们没有办法做准备，所以只好无时无刻都不再准备了，就是无时无刻都在准备中，死亡随时都可以来临的。或者呢，我吃的风肚子的风呢也会造成我许多的障碍，因此呢我也可能会死亡。这可能这种死亡对我的修行呢会造成很大的障碍啊。佛陀说，比丘们呢，因为那样呢比丘应该像这样思维，如果我夜里晚上夜里死了，那有我未舍断的不善法障碍我吗这个问号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时常问自己哈。如果我夜里死了，我还有什么不善法会障碍我吗？障碍你有两个啊，第一个是障碍你往生恶道，那对这个比丘来讲呢，会不会障碍他完成他的阿罗汉道果？那对居士来讲，可能阿罗汉道果太遥远了，好，先看看说我还有什么障碍会在我夜里死的时候呢带我往生地狱往生恶鬼道，或者往生畜生道吗？要这样思维。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如此思维那佛陀继续说，比丘们，当观察时，如果比丘这么知道，如果我夜里死了，我有我还没有舍断的不善法，这个不善法当然是很广，比如说贪对事业的贪，对财产的贪对亲人的强烈执着，这些也是障碍。但如果我要死的时候，我心中还想着，哎呀，我的财产我都还没有花， 他没有享受了，就要离开人间了。这个一念头一升起的话，就是不善法，马上障碍你往生善道。啊，或者我要死的时候，哇，真的要死了，突然想，哎呀，我的孩子怎么办呢？这个一念头一升起呢，因为对亲人的执着呢，当下往生的话呢，肯定成为恶鬼道，啊，肯定成为恶鬼，然后呢，就出生在原本的家里。为什么出生在原本的家里呢？因为你离不开嘛，你离不开你的亲人，只好在家里陪他们。但是这次呢，是以恶鬼的身份陪伴他们。啊，所以这些都是障碍我们的。我们要想一下，如果我现在死了，我有什么不善法障碍我，让我往生恶道的吗？自己去思维。啊，我想最大的不善法就是这个执着。啊，执着亲人，执着财产，啊，执着名誉，执着享乐，执着自己的身体，放不下自己的身体了。啊，这些执着呢，就会带领我们往生不善道。啊，比丘们，因为那样，比丘应该为那些不善法的舍断做极度的抑郁。啊，比丘应该为那些不善法的舍断做精进、勇猛、努力、不畏数、正念、正智。比丘们，犹如衣服或头啊，被燃烧着。比如说，我们的头啊，现在被火烧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快点熄灭它，啊，快点熄灭它，已经没有时间再想什么事情了，快点拿水来熄灭它。所以说呢，犹如衣服或头呢被烧着，应该为那衣服或头的熄灭，做极度的抑郁，精进、勇猛、努力、不畏所、正念、正知。怎么勇猛、努力、精进呢？我现在举一个这个古代修行人的例子啊，古代的比丘啊，他们都是以托钵为生的。他们托钵的时候呢，都是要修这个行处正知。行处正知的意思就是说，你去托钵的时候呢，你把你的心守在一个所缘上，比如说安般念、呼吸，或者是慈爱禅，或者是随念啊，把你的心呢守在一个禅修的所缘上，这样就开始托钵了。啊，但是心呢，啊，不是这么好控制的。啊，我们虽然有这个意愿呢，要把心守在我们的所缘上，但是一下子心就跑掉了。啊，跑去娱乐那一方面了，跑去亲人那一方面了，跑去事业那一方面了，跑去没有完成的东西的这个事情那一方面去了。同样的，比丘也是一样啊，跟我们居士，跟你们居士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是心的本质，心的本质就是到处漂泊啊，没有一个方向的。所以当比丘他去托钵的时候，而且一般上呢，比丘托钵不是一个人的，有时候30个人，有时候呢10个人。所以当第一个人呢，他出去托钵的时候，而且托钵要走1-2个小时啊，他出门去了，没有走几步的时候啊，因为他心啊守在所缘上的这个精进力不够的时候呢，心突然间跑到欲念那边去了。或者突然间在托钵的时候，前面来了一个女众，她没有守护诸根，她没有把她的眼根啊守护得很好的时候，当她的眼睛碰到那个美女的时候呢，她心中就起了这个贪爱了，贪念了。那个时候呢，她怎么办呢？啊，所以那个时候她就记起她的精进，她的勇猛努力了，正念正知。现在他心中升起了贪爱，就像他的头发被火烧了，快点把这个贪爱给熄灭掉。所以呢，他就停下来，那比丘就停下来，不再走了。那因为他是走第一位的，他停下来过后呢，那后面的29位也只好停下来了。 就停下来观，观他的贪，啊，克制他的贪，用正念正知来克制他的贪。克制完过后呢 ，OK， 可以了，火熄灭了，又继续走，啊，走了几步，突然间啊，因为心是很飘泊的嘛，心不会听你的话，永远的守住一个所缘的。啊，走了几步，另外一个不好的念头、不善法又升起了，所以他们不得已又只好停下来了，停下来把这个不善法给克制掉啊，给化掉，然后又再走了。如果每一次走几步就被不善法啊侵蚀他的心的话呢，他一直停，那请问他几时可以脱完钵啊？他可能到了中午都脱不完。脱不到饭了，所以因为这样的羞耻，很羞耻，而且他一停下来，后面的比丘就知道，哎呀，前面这个人被烦恼给征服了，啊，因为他停，我们也只好停了，因为他连累了他人嘛，所以呢，他记起他的羞耻心，啊，为自己一直被这个烦恼征服啊。他产生这个羞耻心，因为这个羞耻心呢，他记起他的勇猛精进啊，把心很稳固的守在他的所缘上，这样的话呢，烦恼呢就不会进来了啊。这个就是比丘们如何啊，在思维这个不善法成为他障碍的时候呢，记起的啊，意欲勇猛精进努力正念正智。佛陀呢，在他那个中部地士经啊，中部地士经呢，他有讲到，他说当他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当他还是一个菩萨的时候啊，啊，住在森林里面，住在森林里面呢，因为有时候有很多的野兽、猛兽啊，会走进来，猛兽走进来的时候呢，他心中会产生很多的恐惧。所以佛陀他没有成道之前呢，当然是菩萨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恐惧心的。那有时候呢，风吹这个树叶啊，发出来声音啊，也会使人疯狂啊，因为你会去想象，哎呀，鬼来了，还不知道什么鬼啊，妖精来了，这都是靠想象出来的啊，想象使到我们疯狂啊，所以心中有时候会失控，会去想一些不真实的事情。或者真正的猛兽走进来的时候呢，心中会产生恐惧。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这个菩萨就这么想，我如果心中我在走禅的时候，我心中产生恐惧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呢？啊，他就说，我心中产生恐惧的时候，我就站着，我不坐下了，我就站着啊，来关照我这个恐惧，直到它消失。如果我是在坐着的时候心中产生恐惧呢，我就以坐的姿态来克服这个恐惧。如果是躺着的时候呢，心中产生的恐惧呢，我就躺着只关照这个恐惧，直到它消失。这些都是精进勇猛正念正知来对治我们升起的烦恼。因为这个烦恼不对治的话，我们是白白的坐在坐垫上，不会进步的。因为烦恼已经骚扰到你的修行了，所以这个就是如何当我们思维始随念的时候，啊，思维始的时候，如果还看到我们心中的一些不善法，还没有灭掉的不善法，会阻碍我们的修行，会阻碍我们的往生善趣的话呢，我们就要灭掉它，记起我们的精进努力去灭掉它。这样修行才会一帆风顺，不然的话呢，修行是荆棘满途啊，到处充满障碍的。好，那佛陀再说呢，当夜晚已经过去了啊，如果比丘如此观察时，比丘们知道，如果我夜里死了，没有我未舍断的不善法做障碍，啊，那呢，这样呢，比丘呢就能够以喜欢喜喜悦而住，因为没有不善法了啊，他可以很喜悦的而住，在善法上呢日夜随学，在善法上呢日夜成长。那如果有不善法呢，想办法灭掉它，记起勇猛精进力。 来灭掉那些障碍我们修行的不善法。后来呢，最后呢，佛陀又说，当夜晚过去的时候，白天来临的时候呢，比丘也应该视为有许多的缘会促成我的死亡，像刚才讲过的。所以白天他也要思维，晚上他也要思维。思维什么呢？思维如果死亡来临，我还有不善法障碍我的话呢，我就要记起我的勇猛精进，舍断它。那如果没有不善法呢，我应该很高兴啊，很欢喜的，然后呢依照善法继续随学。这个也是思维使随念激发你的勇猛精进的方法之一。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修习这个使随念，然后时常这个时常思维这个死亡来临的时候呢，那真正刚才已经说过了，当真正死亡来临的时候呢，我们一点都不会恐惧。现在大家，我想很多人呢都很害怕死亡，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为死亡做准备。在法句经呢，有个女孩子呢，时常为这个死亡做准备啊。她是一位房子女，房子的。有一天呢，她去这个街上买这个房子线的时候呢，遇到了佛陀讲经。佛陀就是在讲这个死随念，他叫这个听众们呢要时常观想死亡的道理啊，死亡就会到达这样的一个一个经啊。那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女孩子呢听了过后呢，她就一直记在心中啊。然后回家的时候，她也一直思维这个死亡随时都会到临的，死亡即将逼近，死亡会到临，就是她以这个死随念作为她的修行的法门呐。那过了几年过后呢，佛陀又莅临了这个村镇。当这个房子女呢听到他来的时候呢，他又很想去听经，只是那个时候呢，他父亲呢要他出去买一些房子线，所以他就匆匆忙忙的出去了。他出去的时候，买完的时候呢，他经过佛陀讲经的地方，他就暂时的停下来听一听佛陀的这个闻法听法。那个时候呢，佛陀看着他，当他进来的时候呢，佛陀呢知道这个女孩子就要往生了，就要死了，所以想帮助她所以佛陀就看着她。那这个房子女呢，看到佛陀看着她，她就直接的走到佛陀的前面跟佛陀顶礼了。那佛陀就问她说，你从那里来？这个房子女就说，我不知道。佛陀再问他，你将往何处？他又回答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吗？佛陀问，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吗？那房子女说，我知道。佛陀再问，你知道吗？那房子女说，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听得懂吗？听不懂哈。所以这个房子女，第一个他问你从那里来，房子女说我不知道。佛陀再问，你将往何处去？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吗？他说，我知道。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好像在猜谜语这样哈。所以那些听众呢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太没有礼貌了，怎么这样回答佛陀呢？那这个女孩子呢，这个房子女呢就解释，跟大众解释说我想佛陀，他说佛陀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不会问我这些不关痛痒的事情。我从那里来，我从那里来有什么重要啊？我肯定是从家里来的嘛所以我这个房子里说，我猜测呢，他不是，他的含义应该是问我过去世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哪一道来的，所以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佛陀再问，你将往何处去？ 他讲佛陀也不会问这种平常的问题，他如果是这么问的话呢，他肯定是问我，我死的时候我会往生那里，我也不知道。所以那方丈也说我也不知道，那佛陀再问你不知道吗？啊，这个意思我猜测佛陀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你会死亡吗？所以我回答说我不知道。那佛陀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吗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你快要死了吗？那方丈也说我回答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快要死了，我知道死亡会逼近的，是这样的意思。那佛陀听了就非常的赞叹，沙度沙度沙度，这个女孩子真是聪明。然后就跟她开示了佛法，开示了佛法过后呢，她证到了这个须陀洹，成了圣者。那个时候呢她就很高兴了，回家去了。回家去的时候呢，一回到门，一回到家的时候呢，那父亲刚好躺在这个纺织机上面睡觉，他突然一进来，他父亲惊醒了起来，那个房子说就这个头跌下来，跌下来呢打到这个女孩子的胸口，他马上就离开人间了，马上就离开人间了。但是他离开人间呢是往生天界，是往生上去，所以他的离开人间呢是应该值得庆祝的事情，应该值得庆祝，并不是像我们应该哭泣的事情。所以这个故事呢也说明，当一个人时常思维死亡的时候呢，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呢，他一点恐惧都没有，就往生天上去了。这个也就是思维死亡的成果。好了，那今天呢今天第一天呢，我们大家就都要思维这个死亡，清楚吗？该怎么修第一个，你要思维一个有成绩的人，有修行有成就的人，在世间上有成就的人，荣华有荣，享受荣华富贵的人，他的往生，他抛下了一切走了，思维15分钟，大概15分钟20分钟，然后呢再思维自己也会像他一样，自己也会像他一样抛下身边所有的一切离开人间，然后心中要作意，死亡已经逼近了，心中一直默念死亡已经逼近了，死亡已经逼近了。或者是为刚才我开示的那个四座大山逼近你了，死亡就要来临了，就一直思维产生，直到你产生那个恐惧感，产生恐惧感过后呢，你就一直默念嘛，死亡就要来临了。或者你可以想象呢，自己的死的时候，自己的尸体就在前面，自己的尸体就在前面，躺着。如果这样的想法呢，让你产生恐惧的话呢，你就不要想自己的尸体，想你以前看过的尸体，某个人你看过的尸体，想象以前看过的那个尸体就在你前面，那你就默念死亡，这样清楚吗？清楚哈，好。那如果走禅的时候呢？走禅的时候，你可以修两个方法，一个走禅的时候呢，你慢慢走，也是在思维这个死亡，每走一步呢，你就想死亡会来临，死亡会来临。但是这种修法呢，你没有走几步，你心就跑掉了，因为你还是初学者。所以呢，我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观你的这个，我们叫这个四维仪的方法，就是观你的脚步，也就是观四大的方法。这个方法呢，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当你要走的时候，这是根据四念处论书的解释，根据四念处佛陀说，你在走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在走， 这个，然后论书怎么解释呢？啊，论书的解释是以观字类观的方法来解释的。啊，他说，你站着的时候啊，站着开始要走的时候呢，你先问自己三个问题。啊，第一个，你现在要走了，或者你再走了，第一个问题你要问自己，谁在走？谁在走啊？你怎么回答呢？来，请回答，谁在走？你们不是一向一向都在走路吗？谁在走呢？所以平常呢，我们都不问这个问题。我在走嘛，还要问啊、哦？我在走嘛？那如果你认为我在走的话，你永远达不到涅槃嘛？啊，所以不是我在走，我只是世俗地罢了啊。谁在走呢？对了，四大，四大里面的最明显的风大。所以为了突破啊，你这个我想啊，我见。或者有生见呢，在进行的时候，还没有开始走的时候，你先问三个问题，这样的话你才可以把你的思维跟佛法相契。好，第一个问自己，或者谁在站，还没有走的时候谁在站。四大里面的风大，风大有支持的能力嘛，风大有支持的力量，所以你为什么能够站住没有倒下去呢？是风大的作用。所以站住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风大风大，不要说我在站我在站。你说我在站我在站，你不是在修那个我吗？你知道我们佛法最终的目的是要到达无我的境界，对不对？所以你用错思维的话呢，你就是越修那个我就越强了。好，所以站立的时候告诉自己，风，这是风的作用，风的作用。那开始要走了，谁在走？又在告诉自己一个问题，谁在走？那也是风在走，啊，也是风在走。然后第二个问题，谁的走？第一个是我的走嘛，第二个谁的走？其实第一个也可以架起来呢，啊。谁的走也不是你的走，啊，这是四大里的风在走，所以第二个问题都是同样差不多，没有特别的，一个是我，一个是我所，啊，我的，啊，两个加起来你就问一个问题，谁在走就好了，哈，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呢？依赖什么缘，这个行走会发生？佛法是因缘法嘛？啊，佛法都是因缘法，没有因缘呢，这个走路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依赖什么，这个走路会发生呢？第一个，依赖我们的心。啊，你的心不走的话，你身体是不会动的。啊，因为心讲到要走，所以身体在开始走了。啊，所以心是这个，在这个在这一点上呢，心是主因，心要走。如果你们有阿毗达摩的基础的话，你应该知道心生色，心会产生色法。每一颗心呢，都会产生色法。色法包括什么呢？色法包括四大：地、水、火、风。所以我要走的一颗心呢，马上产生四大。四大里的风呢，就会推动这个没有生命的身体，这个没有意识的身体啊，就会推动这个身体呢，它就会走，走，走。然后你的心讲要停了。要停的时候呢，这个念头也会产生四大，四大里的风呢，也会支持你的身体站立，站立，站立。 这样走的话呢，你的智慧才会成熟，你才能够去除那个五蕴，去除有生蕴。所以这个走呢也是很容易的，刚开始你先站立吧，站立，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问两个问题。第一个，谁的站立？你自己要找到答案了。风的站立，风的作用。第二个，要走了，那开始走，依靠什么？这个行走会产生依靠心而忧，而由心产生的四大里面的风大推动这个身体在走。所以这个行走呢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来的。所以你就观嘛，风在走。好，那怎么走呢？开始提起脚，提起放下。有没有人要来示范一下？佳音来示范一下吧。来，有修过马哈系的吗？好，刚开始站立哈，站立就问自己一个问题哈，就是谁的站立？那你要告诉自己，这是风大，风大有支持的作用，支持的身体不会歪倒下，这是风大，风大，你自己也可以感受那个风大的支持的力量。如果你感受不到呢，你就摇晃一下身体，摇晃一下，然后再直立起来，你就感觉到那个风大的支持的力量。好，那现在要走了，就告诉自己，依靠什么因缘呢？这个走动会产生，然后你就开始走，提起脚步，提起放下，提起放下，再提起放下，再提起放下，提起放下，提起放下，提起放下。好，站着先，再提起放下，站着。OK， 在提起的时候呢，你要专注什么呢？你专注它的风大啊，提起它动嘛啊，提起风就是动嘛，提起，所以你就告诉风大啊啊，提起放下的时候也是风大，但是放下触到地面。触到地面的时候会有一个感觉，什么感觉你自己去体验好了。你可能感觉到冷啊，热啊，硬啊，冷热是什么大呢？火大。如果感到硬粗是什么大呢？地大。只有这几种感觉而已啊。所以触的时候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如果你感觉到冷热的话，你就告诉自己这是火大，火大，火大。如果感觉到这个硬呢粗，你就告诉自己这是地大，地大，地大。你这样观下去呢，才可以去掉我见。好，再走啊，再来一次。看不到的人啊，请可以站起来看哈。站立呢，问自己一个问题：谁在站立？然后跟自己说这个是风大。风大，风的这个支持的力量，然后开始要走了，开始要走了。OK， 提起放下，提起放下，放下的时候感觉那个触，提起感觉那个风，放下，放到触到地面上，感去感觉那个触，提起放下，提起。放下，提起感觉那个风，放下感觉那个触，就是脚板跟这个地面上的那个触觉，放下。走到一个范围呢，就要停下来了。停下来的时候呢，也是感觉那个风大， 停下来一下子，感觉那个风大，然后要转身了、啊。转身呢，告诉自己先有一个意念嘛，啊，没有意念身体是不会转的，所以告诉自己要转了、啊，啊，要转要转，然后就慢慢转身，转身，啊，转身，转身也是看那个风大啊，转身风带动身体，转身转身，然后站立也是风大。啊，风大啊，风大，然后要走了，告诉自己心中要走，意念带动身体的，啊，好，开始走，提起放下，你心中默念哈，提起放下，提起放下，提起放下。在走路的时候，如果有妄念升起啊，有妄念升起了，就不要再走，停下来，停下来，让这个妄念消失。啊，看着这个妄念，观它无常无常无常，然后它消失的时候再继续走，不然你一边走一边打妄念，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啊，直到妄念消失了就停下来，然后再继续走，这样明白吗 ？OK， 好，谢谢佳音，谢谢。嗯，好，那今天的功课就是这样了。有什么疑问吗？啊，没有疑问的，那没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开始。那有等下修到傍晚的时候，你们就会有疑问了。啊，有疑问的时候呢，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呢，你们就提出来，然后把这个问题呢呈上来，我再帮你们解答。好，谢谢大家。萨度，萨度。Sadhu.